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关月，以下是今日的详尽内容。在南非爆发的新冠病毒最新变异株 Omicron 确认侵入美国之际，拜登总统礼拜四前往华盛顿郊区的美国国立卫生院，宣布政府最新的抗疫措施。纽约时报引述美国政府资深官员的话讲，拜登总统宣布的最新抗疫措施包括让超过 1.5 亿拥有私人医疗保险的民众可以在自己家进行自我新冠病毒测试，而测试盒的费用完全由保险公司报销。此外，计划入境美国的国际旅行者必须出示出发前24小时而不是三日之内的新冠病毒检测阴性的证明。拜登预计还将鼓励更多的美国人接种疫苗加强针。美国和墨西哥官员礼拜四表示，拜登政府将重启川普时代的留在墨西哥边境政策。该计划要求那些寻求庇护者在墨西哥等待美国的移民听证。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川普时期与墨西哥达成的移民保护协定书 MPP 政策将在下个礼拜一在一个美国边境点重新启动，但最终将扩展到加州的圣地亚哥和德州的埃尔帕索、拉雷多和布朗斯维尔。根据 MPP 政策，美墨政府2019年1月首次开始执行留在墨西哥计划。MPP 被视为是川普政府结束民主党支持的捉了就放政策的基石，它使得 90% 的非法入境者要么被迅速驱逐出境，要么被遣返回墨西哥等待庇护申请。12月2号星期四，一名男子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附近手持猎枪威胁要自杀，警方正在对此做出回应。附近的街道关闭，联合国总部的工作人员和各国代表被要求就地庇护。纽约市警察局称，在接到多宗911报警电话，称有一名男子手持猎枪出现在联合国总部附近后，他们在10点30分左右抵达现场。报道称，这名身穿红色长袖衫和蓝色牛仔裤的白发男子正在走来走去，用武器抵住他的下巴，抱怨着环境和家庭问题。警方说他身边有一个无人看管的塑料袋，这个促使纽约市警察局炸弹小组作出回应。在此期间，联合国安理会正在召开会议。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出于对中国网球明星彭帅的安全担忧，决定暂停一切在中港举行的赛事之后，礼拜四国际奥委会在一份声明中说，该组织已经在礼拜三和彭帅进行了第二次视频通话。国际奥委会表示，我们为他提供了广泛的支持，将与他保持定期联系，并且已经同意在一月份举行个人会面。与 WTA 取消赛事的行动不同，国际奥委会说正在对彭帅事件进行安静外交，并认为这个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国际奥委会的举动引发了人权组织 WTA、 美国议员等多方批评，认为 IOC 与中共在彭帅事件上串通一气，破坏了其对人权包括对运动员人权以及安全的明确承诺。 WTA 说，国际奥委会与彭帅的视频通话并不足以表明彭帅个人的人身自由，且能够在不受胁迫以及外力干预下自主的行动。礼拜四，欧盟委员会宣布对汇丰、瑞信、巴克莱以及苏格兰皇家银行罚款3.44亿欧元，原因是这四家机构涉及内幕外汇交易，其中汇丰收到最高额度的1.74亿欧元的罚款单，瑞信其次，被罚款8300万欧元。而第五家银行瑞银因为向欧盟委员会曝光其他四家银行的行为，避免了原先的9400万欧元的罚款。美联社报道指出，汇丰等几家银行在外汇交易过程中涉及私下组成联盟串通的做法，以克服货币交易中的一些风险。欧盟委员会副主席玛格丽特·维斯塔格谴责说，五家银行的串通行为损害了金融行业的诚信，损害了欧洲的经济与消费者的利益。新冠病毒 Omicron 新变种正在全球蔓延。欧盟的卫生机构礼拜四表示， 奥密克戎变种传播的速度如此之快，在几个月内它可能占欧洲新冠病毒病例的一半以上。奥密克戎已经导致南非近几个星期的确诊病例激增。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表示，礼拜三南非新增8561例的感染病例，较前一日的确诊病例几乎增加了一倍。目前全球至少有27个国家出现了352例的奥密克戎确诊病例。不过南非医学协会主席安吉利科茨博士礼拜四说，到目前为止奥密克戎变体引发的症状很轻微，可以在家恢复健康。12月2日，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其盟友组成的欧佩克 OPEC Plus 联盟宣布同意继续明年1月份的原油增产活动，但表示他们随时保留更改决定的意见，这是因为新变种病毒 Omicron 对市场造成了打击。预计在明年1月份 OPEC Plus 成员国继续向全球市场每日增加投放40万桶原油，而美国政府与多个国家亦决定在12月下旬开始对市场投放5000万桶原油储备。受到疫情影响，美国原油价格在感恩节期间出现了超过 13% 的跌幅。 OPEC Plus 的成员国代表表示，他们十分关切疫情对能源市场造成的影响，并且会密切关注市场以及时做出政策调整。美国电动车巨头 Tesla 已经正式将公司总部从加州的硅谷迁至德州，新总部就位于德州的奥斯丁超级工厂。礼拜四早上，德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亦在推特上转发了这条消息。 Tesla 总部搬迁的决定已经公布好耐，在今年10月7号的股东大会上， Tesla 公司首席执行官伊隆·马斯克向投资人表示这个决定将很快落实。在决定搬迁 Tesla 总部之前，马斯克还将自己的家搬到了德州。他表示加州的反商业政策正在赶走他和其他的企业家。 Tesla 不是唯一一家从加州搬到德州的大公司，在此之前惠宇科技公司以及格骨文公司都在疫情爆发的初期将公司总部搬到了德州。德国12月2日礼拜四宣布，针对未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人实施全国封锁措施。该国的领导人还表示支持强制接种疫苗的措施，如果议会投票通过，德国的强制疫苗令最早会在明年2月份生效。根据这个规定，未接种疫苗的德国人只能够进入超市、药店等提供生活必需品的地方，而不能够进入餐馆、酒吧、电影院、健身房、圣诞市场以及其他非生活必需品的店铺。根据路透社的数据显示，德国已经接种了超过 1.24 亿剂新冠病毒疫苗，足以为大约 74% 的人口接种疫苗。香港当局礼拜四宣布即将推出一款健康码应用程序，以便香港和大陆正式通关时使用。香港健康码已加入广东与澳门的健康码系统以及数据互认机制，将在12月10号开放注册，届时用户需实名登记，提供居住地址，并通过香港2020年推出的另一款新冠风险通知及行程记录应用程序安心出行上传个人行程。香港政府资讯科技总监林伟桥说，香港健康码将只允许中国当局在用户感染或有风险的情况下访问旅行记录。法新社报道说，由于目前正值北京方面打击香港异见人士之际，很多港人对隐私的担忧加剧。科罗拉多州卫生官员礼拜四报告称，该州已经发现美国第三例 Omicron 确诊病例。该病患是阿拉伯霍郡的一名成年女性居民，她最近曾经到南非旅游，她出现了轻微的症状，目前被隔离在屋企休养。她已经完全接种了疫苗，有资格接种加强剂，但尚未接种。此前加州和明尼苏达州先后报告了美国首例以及第二例 Omicron 病例。科罗拉多卫生官员指出，有消息称该州还有其他的 Omicron 病例，这些病例似乎集中在年轻人中，他们不大可能因新冠而患上重症，但这些病例未经证实。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礼拜四通过了修正案，以最终确定实施外国公司问责法案中提交和披露要求的规则。这些规则可以迫使那些不遵守美国审计要求的中国公司退市。 SEC 表示，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公司必须披露其是否被一个政府实体所有或控制，并提供其审计检查的证据。SEC 的新规则规定了监管机构将如何确定需要退市的公司，以及将不合规公司踢出交易所的程序。这个新规可能导致200多家公司被踢出美国交易所。美国和中国对于获取中企审计记录问题长期陷入僵局。中国拒绝让 PCAOB 的检查员审查在美国交易所所交易的阿里巴巴以及百度公司等中国公司的审计情况。礼拜四，英国监管机构批准了格兰素史克公司治疗新冠病毒的药物 Sotrovimab 索特罗维单抗。制药商表示，其药物似乎对新的 Omicron 变种有效。索特罗维单抗由格兰素史克公司以及位于加州的生物科技公司共同开发，它是一种单克隆抗体，该抗体可以与新冠病毒的尖峰蛋白结合，从而降低病毒进入人体细胞的能力。索特罗维单抗以泽维迪为品牌名称销售。英国药品以及保健品监管局 MHRA 说，在有症状的感染新冠病毒高风险成人里头，单剂量的索特罗维单抗可以使患者住院及死亡的风险降低 79%。 礼拜四， Meta 宣布与 Amazon 云科技 AWS 达成合作。 AWS 将作为其长期战略云服务提供商，补充现有的本地基础设施，并将扩大对 AWS 计算、存储、数据库及安全服务的使用范围。Meta 仲将使用 AWS 的计算服务来加速其 AI 团队的研发。另外， Meta 将在 Amazon 云科技上运行第三方合作应用，并使用云服务支持收购的已在使用的 Amazon 云科技的企业。此外， AWS 和 Meta 将帮助机器学习研究人员和开发人员进一步优化深度学习库 PyTorch 的性能，以及其与核心管理服务的集成，加速开发人员构建、训练、部署和操作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模型的方式。这一节的新闻已经为你放松完毕。